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5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永远都不要跟我说清零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盛寒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0日。几个月前遇到一件事，第一同修遭邪恶骚扰，让我帮约见律师咨询维权。他家人中的一位是邪党要害部门的党委书记，另一位是邪党要害部门的财务高管，他们都散退了，但对法轮功真相还不太明白。低同修和家人一起去见律师，让我也去跟他家人进一步讲真相。跟律师见面前，低同修说警察刚刚去过他家，可能手机监控到他要见律师的事。我说那我就不去了，但低同修希望我帮他救家人，并说救人是最正的事，所以我还是去了。跟低同修的家人聊天中，我从天象、历史、科学实验，如水知道答案等不同角度讲真相，证实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等等。低同修家人的态度开始抵触、不解，甚至对立、嘲讽、担心等。后来随着讲真相真正明白了三退的内涵，那位财务高管家人很感慨，这些年低同修家人接触过我们一些修炼人，从我对大法法理的理解和展示出来的佛法的力量来看，他们感佩原来修炼大法真的是能够修有所成的，认为低同修对法理的认识和实修有待提高，有些方面只练没修。大家分手后不久，警察就打电话给低同修的家人，问他们在哪里，表面像是证实了低同修对邪党人员对此次见面手机监控的猜测。事隔几天，宗治办来人敲门，我心怀救人的正念，就请他进来。他没想到我会让他进来，很意外，因为他们违法到大法弟子家，通常是不受欢迎，要吃闭门羹的。我请他坐在客厅里，泡上好茶，请他品茶。他环顾客厅，非常惊讶地说，家里怎么会这么干净？你每天都搞卫生吗？到处都这么干净。其实我没经常搞卫生。交谈中他说我们是真善美，我纠正说不是美，是忍。他问为什么是真善忍，我跟他讲传统文化，给他展开我们民族大忍之心，坚韧不拔的意志得以成传的内涵，以及中共假恶斗与法轮功真善忍的对比，只有符合真善忍，天地和谐，否则天怒人怨，家庭也不和睦等等。他很认同。他问我还有没有练，我问是清零行动吗，他只说你也听说了，但不敢跟我展开说，说他干这事有六七年了，只参与迫害法轮功。我问你这么多年跟法轮功学员接触，从这些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群中，你看到有什么共同点吗？哪个像搞政治的料？他稍微停顿思索后说，共同点就是好人善良。我说通过修炼法轮功，使人能够真正找回传统价值观、仁义礼智信等等，我们明白了如何做好人。历史上有窦娥等冤案，当今社会中敢不惧压力、敢坚持讲真话的只有法轮功，即使20多年背负所谓邪教的污名，我们心胸还能这样宽广，证明了法轮大法的坚不可摧。我也列举了一些历史事件作为佐证，我说历代都有王气，无论怎样，当德行不够时。说到这儿他笑了，说他明白我要说什么了，是指共产党没德。他说你懂历史懂茶。看得出来他对我很敬佩尊重，他看到了大法弟子高尚的素质与风范。我说自古有句话，打僧骂道不得好报，不要对那些练法轮功的清零，停止迫害法轮功。他问我被迫害回来有没有写过所谓五书，我问他哪五书，他闭嘴。我说我是堂堂正正喊着法轮大法好走出看守所的。 我跟他揭露邪恶黑窝，我说那看守所不是看守所的标准，是个猪圈不如的地方，在那里我每天都练功。他很惊讶，怔了一下。其实我在看守所里喊天灭中共、退党保平安、法轮大法好等，他们宗治办都知道。我讲真相时都是按照师父的法，从生命的本质上起悟人的良知与善根。我说警察也有退党的，请他永远记住吉人自有天相。后来我想到那天与低同修家人见面时，以及这个宗治办的人来谈话时，可能都会被录音，但我基于20多年的修炼，逐渐放下了怕心与观念，堂堂正正正实法，如意运用大法智慧救人。师父帮我开启了智慧，如意发挥，使对方发自内心的钦佩。我想即使被录音我也无惧，因为当时正实法的智慧和语言组合就是给大法弟子展现辉煌的，录音只会让世人感佩敬重大法的威德，起到震慑销毁邪恶与救度众生的力量。临别时我跟他平和郑重威严地说，永远都不要跟我说清零。临走前他还在不自觉地环顾，赞叹我家里干净。我悟到其实是当时我心怀正念，站在救人的基点上，符合了法，所以空间场比较干净，他人这面感受到的就是干净。之后我练抱轮，抱到最后时感到很多莲花出现在周围，当要叠扣小腹时感到两只手缓缓放下过程中非常壮观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世界，把我包在里面，感到就像红云插图里那样的佛世界。在叠扣小腹的过程中想起师父在红云觉者中的法，常人不知我，我在玄中坐，利欲中无我，百年后独我。我悟到法理的一层内涵，师父让我们救人真是在丰满我们的世界。总结一点体会，一，利用这些事锤炼自己，破除被迫害的思维，在人与神两种概念的思维中选择。二，对法的理解要正悟和坚信。三，体会到大法弟子的修炼很重要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那天我讲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，就是说我们身体散射出来的能量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，人不好的东西就会被清理，是会尊敬神佛的，尊敬大法弟子，而不是反过来。四，要把被迫害的思维从一思一念中彻底清除。回想见面时，低同修家人、维权律师都带着手机，我也知道他们手机都是被监听的。低同修配合我讲真相，其家人都打断他说话，表面看好像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手机是被监听的，而保护低同修，不让低同修说话。看到这些，我视而不见，我为救人，就堂堂正正地为众生而来，堂堂正正讲真相，坚定地破除自己人的观念，走神的路。弟子叩谢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背法中不断提高心性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1日。我是1996年底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，在修炼中我非常注重学法。前几天在学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时，师父说，对于常认东西，我说我没有什么最高兴的。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，我最欣慰。
选自师父美国中部法会讲法。当我读到这时，心一下震动了，心里难过流泪。作为弟子，总想让师父欣慰。今天将自己近两年修炼的心得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在背法中提高。我从1998年就开始背转法轮，1999年迫害后就中断了。当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也背书，那时只能是能背多少就背多少。从2010年又开始背转法轮，直到今天。我背法的进度不快，但我始终坚持信念如一，不受任何干扰。即使那天被干扰了，我也要完成我这天背书的任务，哪怕是背几句也要背。通过背法，我知道怎么修，怎么向内找了。在背法中，法的内涵时时点悟我。比如背到转法轮中玄关设位这一节，这整个一节背完后，我一下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要注重修心性，提高心性多么重要。玄关离开丹田往上升，它每到一个位置上的时候，它要在这地方待一段时间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，因为人体的精华有许多东西，心脏也在这儿，都要在这气泡里形成一套，精华的东西要充实到它那个气泡里去。那么我悟到，精华的东西，那可是我们平时一点一滴修出来的德，重在修心性，经过吃苦转化成的白色物质，这种精华的东西才能充实到它那个气泡里去。如果我们不修心性，没有这种白色物质，就没有精华的东西充实到玄关里去。所以我对自己的修炼又加强了注重心性修炼。当我背到转法轮中度极心这一节时，我就说，好好的背度极心，一定要去掉度极心，我不要度极心。我自言自语刚说完，好像师父就在身边，几句话马上从大脑中反映出来。妒忌什么呀？妒忌来妒忌去，都是妒忌人的东西。我立即镇住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在点悟我。是啊，我为什么要妒忌人的东西呢？为什么总是心里不平衡呢？这都是人的东西，天上不要这东西，都是我要修去的东西。多背法，背熟了，在实际修炼中遇到矛盾时，守住心性的法理一下就从大脑中反映出来，这时很容易守住心性，就能很平和地把事情处理好。我以前在整体做事时都是自己说了算，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，大包大揽，现在通过背法完全改变了这种自我强盛的心。当整体切磋事情时，我在一旁静静地听别人讲，通过切磋达到共识，谁的办法好就按谁的做。每天背法，每天还要通读，有时间通读两讲，没时间通读一讲。通过读法、背法，自己真是受益多多，得到多多。当我背完九遍转法轮时，我心里说，背了九遍了，休息几天，放松一下自己，过几天后再背。边说边把书翻到第一讲的第一页，准备把书合起来。瞬间，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。选自转法轮，醒目的标题展现在我眼前，这个标题的含义在我头脑中层层展现，同时心里深处的一个声音说，修炼还有休息的，还想过一段安逸生活，师父是在往高层次上带人，还能休息吗？我一下明白了，师父在看着我。此时此刻，我脸都通红，无地自容，觉得愧对师父，立即跪地合十，跟师父说，弟子错了，弟子要听师父的话，不偷懒，一定做师父合格的真修弟子。我连忙把书捧在手里，又开始背。 现在已经背到第十一遍的第三讲了。第二部分，在疫情中救人。2019年腊月29，我们这里由于瘟疫蔓延开始封城，后来疫情越来越严重，又封街封居民小区。我们小区开始每三天一家一人出去一次购买食品，后来一次也不准出去了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有救人的使命，我还是要出去。我还是三天出去一次，要很早，早上六点正念发了就出去。街上没有行人，只看到戴红袖章的执勤人。每次出去之前，我都对着门房保安发正念，出去就和一个老年同修大街小巷的贴九字真言不干胶。有一天我要出去，走到门房叫了几声保安都不应声。我走近一看，换了一个年岁稍大点的保安，他半躺在床上，他根本不理我。我走到他窗前，很平和地跟他说话，他还是不理我。我想今天我一定要出去，我不能被旧势力画地为牢困在家里，一定要把能让世人得救的九字真言传播出去。最后我说，我从这栏杆格子里钻出去。说着我就弯腰钻，同时嘴里念，身体缩小缩小，一下很轻松的就出去了。我又跟保安说一声，我说我过来了，天气很冷，您躺着多休息一下。我一出门很快就跑到了老年同修家，他用面粉在锅里已经糊好了面糊，因为所有的不干胶我们都贴完了，家家关门闭户，更谈不上弄资料。我们把面糊用塑料包好，拿着九字真言的单张，我们走河堤，河堤上没有执勤岗哨，河堤下面很多民宅，我们把单张的两个脚粘在楼梯旁边，世人出来扔垃圾一眼就能看到。我们做完了，当我回到小区时，刚才那保安对我很客气，连忙拿钥匙开门说，你快点进去，八点钟执勤都来了。2020年3月15下午全城解封，但疫情还是很重。我们这里的大法弟子很多都出来讲真相救人，我与一同修结伴，每天早晚两次出去讲真相救人。刚解封的第二天，公交汽车通车了。早上我们到路边乘车点，看见一家三人在那儿等车，我们走过去跟他们讲真相。首先跟孩子的爷爷奶奶讲，他们不接受。我就看着那十几岁的男孩子，我想一定要救这孩子。我就跟他们说，这么大的瘟疫，孩子出门一定要安全，我送给你家孩子一张护身符，念上面的九字真言，让这孩子出门有个平安。这孩子可是你们家的希望，做长辈的都想自己的孩子平安幸福。孩子的奶奶接过护身符，眼睛看着我，趁着这机会我赶紧给孩子讲三退，孩子很乐意退出少先队，同时给孩子一张护身符。孩子很高兴地拿着，两个大人看着我们的一言一行，我们转身又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，讲三退，他们很高兴地三退了，这样一家三人都得救了。2020年6月份开始，我们这里晚上有三个大地摊，摆摊的多数都是年轻人，卖小商品、小吃点、卖菜，这给我们救人提供了很好的有利条件。三个地摊我们轮流讲，还有的大法弟子在地摊发真相资料，每一个摊位我们都不漏掉，给他们讲三退，讲法轮功真相。还有很多买商品的世人，我们都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。我们每天三退人数十几人，有时候二十多人，两个多月一天不漏。下雨天我们把雨伞给小摊主遮住，这时正好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目前我们这里疫情防控更严，强行人人打疫苗，所有的居民小区、超市、街道、银行，人人出入办事都要扫码刷脸， 还要出示打疫苗的证明。从法中悟道，瘟疫与我们大法弟子不相关，我不受常人法理的制约，所以他们瘟疫防控的一切条条框框在我这里都不承认。我连手机都没有，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做着我该做的救人的事。我和一个同修每天早晨6点发完正念后出门，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发资料劝三退，如果是下雨天我就到楼房里发真相资料，家家户户送资料，天晴就在外面讲，外面发。13年我都是这样风雨无阻地讲真相劝三退。本人文笔不好，不会写文章，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体悟一心不乱的念经才能得到法，作者欧阳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4月9号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学法总是犯困，或者走神想别的事，我就强拉回来，不一会儿又走神了，很难做到眼睛看法，嘴里念法，耳朵听读的法。每天花很长的时间学法，却没有真正的得到法。今天早上学法和往常一样犯困，读着读着就要睡着了。我自己心里说，我不能这样下去，我今天要读好法。就这一念，我自己精神起来了。中途又有几次犯困，有了前面的正念，增强了我的信心。我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读法，一下子出现了刚开始学法的那种美妙，全身时不时的震动。我明白这是微观身体变化的反应，每震动一次，身体就会有轻飘的感觉，明显的感受到体内有一团团黑气团散开。当我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看那个狐狸附体的气功师吃起鸡肉那个样，简直狼吞虎咽的，骨头都不愿吐出来。顿时感到腹部的肠子在跳动，有很强的力量，肚皮的起伏很大。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真正认真学法得法的威力，也明白了认真学法的严肃。我以前天天学法，自己却没有真正的得到法，同时也明白了自己对食物执着而产生的不好的物质被解体了。今天学完法才体悟到不能静心学法的原因，除了来自常人的各种不好的心观念欲望这些东西，还有来自另外空间的各种生命的干扰。可怕的是，这些东西干扰我的时候，我把它当成了自己，不能立即用法来衡量，排斥它，反对它，很多时候顺着它，由着它，滋养它，供养它。这些东西害怕被消灭转化，就想方设法来迷惑我。我告诫自己不能再上当，他们是来毁我的。我查找学法不静心的原因，追查到童年时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夸奖，每次做什么事都求快，总要比别人先做完。这里面有显示心、求名的心、妒忌心、争强好胜的心、好面子的虚荣心等等，在小时候养成的不好的习惯不知不觉带到学法中来了。写出个人的点滴体悟，警醒自己学法时做到静心学法，时时保持正念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流离失所中向内找，修自己。作者：新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4月1日。2020年疫情迅猛，我们地区也因此被封城、封小区。 三月解封后，为了能让同修及时了解明慧网的信息，我第一时间就把明慧网的消息传递给了同修。由于自己疏忽了安全，第二天我家被警察非法抄家了。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我脱离了险境，但也因此被迫流离失所。至此想和同修交流一下在这期间修心去执着放下自我的过程。流离失所后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住宿问题。我们新疆地区在世界看来是警察社会，是名副其实的大监狱，到小区、商场、银行、进小区等很多场所都需要刷脸，小区管理也很严格，所以要想找到合适的住所是不容易的。在这种形势下，自己也有点不稳，使事情显得更加复杂多变。因为我承担了好几个项目，所以要想一时全放下，没有合适的同修接管，就会使项目停滞。为了能更好的救度众生，能有同修替代负责项目的进展，我就在几个同修家轮换着住，这样既可以给同修教了技术，我也能有个学法修炼的环境，面对面讲真相也可以有所保障。这样几个月后，有些项目同修们陆陆续续也都可以接管了，我也想能有个安定的环境好好学学法。就这样，我找到了一个同修家。同修说他家老伴住院，可以先在他家住几天，我就去了这位同修家。可是去同修家没两天，我们地区又因为疫情被封城了。由于自己是720后得法的，后来又因为种种原因搁置的几年没修，直到2012年年底才又走回来修炼。因为走回修炼后自己承担的项目比较多，所以练功很多时候都跟不上，这次身体消业反应比较大。刚开始同修还没说什么，可是有一天我们一起发完正念后，同修对我说，我们交流一下吧。我说好啊。然后同修就开始指出我的种种不足。同修一股脑地说完后又问我是什么看法。我当时懵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感觉都是负面的，没有鼓励或安慰。我就在想，这次被迫流离失所，家人同修被迫害了，不修炼的家人这次也受到牵连，遭受迫害了。无论多苦多难，我想有师父在，有大法在，我一定要保持正念。不管同修怎么说，我也要守住心性，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耽误了救度众生的大事。在不断的坚定着自己中，顶着各种压力继续做好三件事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发生多大的事，就当做什么也没有，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，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，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。之前还想不能让旧势力得逞，不能和同修间有间隔，不能不配合好，所以不管同修怎么说，我就尽量的不去想，向内找。可是在这位同修家，同修看我身体消业的表现，更加不依不饶的非让我说点什么。一时间各种人心都上来了，委屈心、求回报的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等都上来了，委屈的自己不停地流泪。同修一看我这样，也就不说什么了。我就这样流着泪发着正念，过了十几分钟后才平静下来。平静下来后，我就好好向内找，是不是真的自己有问题了，同修才会这样对我，是不是我自己在用常人心看问题想问题呢？深挖自己还真是这样。因为得法后不久，自己就因为在网吧翻墙下载被跟踪遭到的迫害，所以我想一定要学会电脑技术，不仅自己会了，还可以帮助更多的同修。就这样费力一番周折，学会了电脑技术后，自己渐渐的就负责起技术工作了。 搞技术的同修在同修间好像都会受到瞩目，渐渐的，不知不觉的，自己也升起了自满的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、妒忌心、做事心等等不好的心，强烈的自我，心不纯净了，总是用常人的想法做事，只想改变别人，不想改变自己，所以有些救人的项目在同修中也得不到推广，自己还觉得奇怪，用这么好的方法和方式去救度众生多好啊，为什么同修们就没有几人能积极的配合呢？还觉得是同修的正念不足，怕心重造成的。记得有一次去一位同修那里交流了这件事，说完自己的看法后，同修说我有怨恨心，我也没当回事，心里还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是同修不理解我的心啊，看看众生多可怜啊，被无辜遭受谎言的毒害，同修们却不着急，我说这事，同修却说我有怨恨心，如果我有怨恨心的话我就去掉，但是不能耽误救度众生啊，当时其实有委屈的心，自己察觉不到，现在想想看，真的还是自己的原因，因为同修的心性都不一样，所以不能强求别人怎样，只能严格要求自己才对。在同修家的几十天里，在同修另眼看待的矛盾中，在剜心透骨的向内找中，我看到了自己的种种不足和修炼的严肃。在这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中，希望能用更加纯净的心，学好法，练好每一套功法，发好每一次正念，和同修配合好，面对众生时能够更加的纯净、慈悲、祥和，用纯善的力量化解众生心里的迷惑，做个堂堂正正的、真正的修炼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去玩手机的执着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0号。我以前是一个服装厂的工人，婚后不久因为经常是长时间的加班加点作业，所以身体的健康状况很糟糕，多种疾病缠身，多种方法医治无效，无奈的在家养病，一直不能上班。1998年，我非常幸运地喜得高德大法、法轮大法。练功不长时间，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我绝处逢生，身体上的那些要命的病痛不翼而飞，无病一身轻，走路不累，干农活不累，做家务活不累，骑自行车骑多远也不累。邻居见到我说，你好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整天乐呵呵的，精神充足，干活轻松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了，把病治好了。我笑着告诉他说，我学了法轮大法，练了法轮功，练好的。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，如果不精进，不能把握好自己时，放松了自己的主意时，思考问题、做事时，就容易很自然地混同于常人。知道玩手机不好，沉湎微信网络不对，但是还是想求新奇，耐不住寂寞。网络上的五花八门的诱惑，被引号控制着，完全跟那个执着心跑了。学法不入心，走形式，急急忙忙读完一讲法，就是完成了一天的学法任务，赶时间快看手机，好像无法改变自己了，陷入了无奈的状态中，也没想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自己的主意识也强不起来了，直到身体不正常的状态反应，
病业假象的出现方才清醒。2021年10月的一天，我在家做晚饭，突然身体胸部疼痛难忍，我很艰难地给女儿打了电话，女儿接到电话就叫我赶快去医院。放下电话不一会儿，女儿就回家来接我要去医院。我说休息一会儿就好了，没事。女儿强烈地要求我必须去医院。我心想，符合常人状态修炼，不要给别人添麻烦，也要理解孩子们的心情。就这样，我就跟女儿去了医院。一路上我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一切检查都正常。我是大法弟子，你们这些对常人有用，对我无效。因为是晚上，其他检查项目做不了，只能做心电图。检查结果出来时都正常，只是稍微有点贫血。医生说第二天住院全身检查。次日早晨，心里对师父说，我不去医院检查，我没有病，我是您的弟子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。我就没有去医院。由于很长一段时间执着于玩手机，学法不入心，不认真，走形式，不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有时间就玩手机，时间长了，被旧势力邪恶因素钻了空子。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人说中毒，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。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，很发达就是中毒了，其实不是。是什么？在你身体里，时间长了，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，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，控制了你。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，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，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。对照师父的法，调整心态。我这是玩手机中毒了造成的病业假象的根源。定这个目标，清除它，灭掉它，找回自己。我不拿手机了，我带着转法轮书来到同修家，和同修一起大量学法，发正念，只用了4天的时间，就灭掉了一切不正确状态，身体彻底恢复正常。我们毕竟是修炼人，心中知道大法的标准，心里知道那样是错的。我认识到，在师父的安排中，执着和人心暴露出来，正是去掉他们的好机会，而不是邪恶应该迫害的借口。看到了执着，重视起来，去掉它。在修炼的路上，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一丝一念用法归正，必须学法入心，时时把自己融入法中，才能精进起来，才是真的精进。个人认识，不在法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